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要看列王记上18章41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这个时候当百姓回转归向了真神，天就下雨了，祝福也来了。接下来我们看42到45节，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鱼阻挡。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以色列去了。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以色列的百姓终于明白，干旱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是神对他们的管教。当干旱开始的时候或者结束的时候，与神的仆人以利亚有密切的关系。以利亚说要下雨，但并没有下雨的迹象，还是蓝天白云。但当他的仆人第七次去看的时候，就看见了一巴掌大的云彩，这个云彩很快的就布满了整个天空，天空霎时全然的都黑暗了，大雨倾盆而下，落在干旱的地上。接下来我们看46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向亚哈前头，直到以色列的城门。以利亚叫亚哈王赶快回家，因为溪水很快的就要暴涨起来了，到时候就不能过溪了。然后以利亚就开始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他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样的。以后我们就会看出来的，很难相信在加密山上面对着450个巴利先知的以利亚，现在这个以利亚是同一个人吗？现在会不会是同一个以利亚？这是有理由的。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19章1到3节，列王记上19章1到3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洗别就差人传话来威胁以利亚。以前以利亚曾经公开的和偶像挑战，向他们挑战，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跟体力。当他听到耶洗别威胁要杀他的消息的时候，以利亚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像西门彼得，新约的西门彼得一样，当他把自己的目光从主耶稣的身上挪开的时候，移开的时候，只看到海面上的风浪，那么他就往下沉了。现在以利亚突然间失去了勇气，他要逃命了，他就往南逃到别示巴这个地方。一个人如果到这个地方，可以说已经来到了旷野地了。如果一个人走到别示巴这么远的地方，可以说那个地方就很安全了，因为他已经离北国很远了。但是以利亚走到旷野这个地方，他就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又走了一天的路程。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听众朋友，以利亚曾经站在加密山顶上公开向巴利先知挑战的以利亚有很大的改变，怎么不一样的？现在他却远远的在另外一个地方躲在罗藤树下，逃避耶洗别这个妇人。亚哈王并不想捉拿以利亚，也不想杀他，可是耶洗别他非常痛恨以利亚，只要他做得到，他绝对不会让以利亚活着。听众朋友，我们要留意，当以利亚站在祭坛前向神祷告的时候，然后就有天火从天上降下来，把巴利的先知跟他对抗的先知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内心确实有很大的压力，曾经跟巴利先知做对抗，最后把巴利先知全部都杀光了。接下来他就以利亚就祷告神，又看见神降下又急又大的暴雨，那么这是以利亚他得胜的时刻，一个胜利的时刻。那么后来当亚哈王回到宫中向耶洗别说明了整个的经过的时候，耶洗别就传言给以利亚说：我要你知道，我打算宰了你。耶洗别是圣经当中啊最邪恶的一个女人。当以利亚把他的眼光，把他的眼目的注意力从神的身上移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啊，结果他就非要跑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就是别斯巴，而且还继续走，最后他觉得他走得不够远，还要继续走才停下来。当我看到他在窝在罗藤树底下的时候，我真为以利亚这位先知感到心里难过。今天我也认为有些很敬虔的基督徒也可以从以利亚的状况学习到一些功课。当我们处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能够继续的保持乐观和正面的态度呢？在困境当中还要微笑，大概是不是不可能的？也许今天有人就会用引用罗马书8:28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是当以利亚这位先知在罗藤树底下的时候，我不相信你能够让以利亚笑了出来，让他可以安心。也许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批评以利亚啊，挑他的毛病，责备他，你也可以说他不像以前那么信靠神了，甚至有人说他会不会这样做会不会羞辱了神。他说我们这位先知到底怎么搞了，这位公然挑战巴利的先知不就是他吗？也许我们会说，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不是他吗？他说的吗？他到底现在以利沙得了什么毛病呢？真正原因到底在哪里呢？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他累过头了，他精疲力竭的。我们说有的人积劳成疾，也是积劳成疾的。在以利亚他经过加密山的事情以后，他就有点撑不下去了。他面对这么强大的反对的势力，他个人挺身出来，他心神耗尽了，他有点崩溃的。今天服侍神的人啊，也容易犯某一种罪，不是贪爱钱财，虽然有人也会贪爱钱财，但是有些传道人啊，他所犯的不是这样的罪，但是对一般传道人来说，金钱并不是一个最大的诱惑。在我自己按牧的时候，做牧师，正在做牧师，有人就提醒我啊，侍奉神有3种最容易犯的罪，一种就是骄傲，第二种就是懒惰啊，第三种容易犯的罪就是会疲倦了。我认为有些人他们没有到了罗藤树底下的这种经历，为什么？因为他们太懒惰了，他们不会为主做工，做得很疲倦，太懒了。虽然有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他们这些人也没有跑到罗藤树底下，他们只是藏在山丘的洞穴里面，他们也不会站在加密山顶上， 你看不到有天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那个时候只是以利亚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耗尽体力的人。我认为一定有关心他的人啊，在他耳边啊对他说话，说什么呢？说你做太多了，轻松一下吧。如果以利亚没有操劳过度的话，他就不会跑了这么远去逃避耶洗别。今天我们需要有人甘心乐意的来服侍神。我常听到很多人说他们把他自己啊献给神，可是他们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仍然会偷懒，或者有时是马马虎虎的。但是以利亚这位先知，他绝对不是那种人。他在罗藤树下是因为他已经精疲力尽了。以利亚的情况一定是在他心理上，来自他心理的因素，是不是他现在他已经充满了压力挫折，他很紧张，很失望，很沮丧，意志消沉的，失去了斗志的，有点崩溃的。今天会不会也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时代，活在这种时代的，很容易失望沮丧。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会误解的以利亚，其实以利亚这位先知他是一位男子汉，他感情很丰富的人，在他的很粗犷的外表之下，他的非常敏感，他情绪常常是主导他的情绪会从很兴奋当中一下跌到了谷底。我认为他也许他就是这种人，他因为他很敏感很敏锐，他有这种艺术家跟美学的这种气质啊，他是这种人，所以他是天生一个情绪上变化很大的人，是不是凭着情绪的反应来做事？也许我认为以利亚经历了苦难，有的心理学家说他是不是这个时候得了躁郁症，心理上的躁郁症。那么我们知道姊妹们，女人，神造成的姐妹心思比较敏感，我们认为姐妹啊，女人比较情绪化，她比男人她的比较敏锐啊，比较敏感。以利亚这位先知就有这种特质。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有注意到啊？神会用海狗皮来覆盖美丽尊贵精巧的桧木上吗？你知道桧木的覆盖着是什么呢？美丽尊贵的精巧的桧木上覆盖着海狗皮，那么包在精致美丽外面的是就是用海狗皮。以利亚的外表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他这个时候他就求神要取走他的性命，因为他心情这个时候非常的低落。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9:5-7，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然后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啊。神知道以利亚这个时候很需要休息，于是让他睡，他也需要补充体力的食物。他醒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烤过的饼，你知道谁为他烤这些饼，预备这些饼呢？我个人认为那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海为门徒预备早餐的主耶稣为他预备的，是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来安慰先知以利亚，为他预备食物，又继续让他有好的睡眠。第二次给他吃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这个就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所学到的另一项属灵的功课。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可能你是很愉快的，有一个愉快一天，你会认为自己就有能力可以足足的应付人生每一场战役。但是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人生的旅程有时很多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变化莫测，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无法 来应付这个变化莫测的状况。你我都需要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一位时刻能帮助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以利亚，他虽然能够吃苦耐劳，但是他仍然当然需要神的帮助。今天你我也是需要神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他就起来吃的喝的，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为他预备食物，补充了先知以利亚的体力，让他可以继续往前走。他就来到何烈山，神曾经在这个山上颁布了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第十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时候神正在帮助先知以利亚，因为他已经这个时候身心俱疲，他需要神要给他在心理上的做辅导。有人问我说，我们需不需要去看心理医师看心理医师有果效吗？那么我认为有时候是需要做一些心理上的咨询，但是大多数人如果他愿意向救主耶稣来倾心吐意，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向神倾心吐意，把你所有的心事都告诉主耶稣基督，我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如果我们能够和主耶稣好好的交谈，然后把重担卸给主耶稣，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到处找人去诉说自己的烦恼跟痛苦了。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把重担卸给神，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你的重担是一些事情就告诉，大小事情都告诉他。我们应当把我们大事情小事情都告诉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首先听众朋友，我们看到有一阵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然后有地震。以利亚一定很喜欢这一阵强风也看到地震。他自己就是这种人，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刚烈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有微小的声音。在地震后有火，这也是先知以利亚曾经向神祈求天火从天上降下来，落在加密山上的。以利亚喜欢火，但是神并不在烈风当中，也不在地震当中，也不在烈火当中。火后有一阵安静微小的声音。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以利亚不喜欢的，就是安静微小的声音。所以我认为以利亚他没有听过这种安静微小的声音，但是他必须要学习到神也会在安静中行事，他要必须要看到神在安静中行事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先知以利亚必须要学到这个功课，使能够神在安静当中行事也是非常奇妙的。神教导以利亚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征战真正的胜利不一定在有火从天上降到加密山顶上，神行事的风格是高深莫测，非常奇妙的。神有时就在安静当中行事， 神会用小的事情来完成他的目的。就像有人说，大门，一个大的门是靠着小小的枢纽把它转动的，神可以用很微小的东西来打开一个巨大的门。这是以利亚所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盼望听众朋友也能够学习到啊，不一定在地震当中、烈火当中、狂风当中啊，表示神的同在，不一定有安静微小的声音啊，神也对我们说话。接下来我们看十三、十四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听众朋友，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许能够体会到以利亚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周围都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有时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孤单，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们是唯一为主做工的人，为见证主的人。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雪做亚兰王，又膏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学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这个时候神就对以利亚说话，要他说：“你回到北国去吧，我还有事要你去做。”以利亚要做什么呢？以利亚要膏哈雪做亚兰王，膏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神又告诉以利亚说，他的继承人，继承他工作的就是以利沙。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最后神就告诉这位很疲倦的先知以利亚说，他留下了七千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感谢神，神总会留下了一些人，在以利亚的时代就是这样，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神也为他自己留下了一群人。我曾经对那些留下的人啊，有时语气蛮严厉的，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些七千人他们却是站在神的那一边的人，他们并没有向巴利屈膝，他们也不像以利亚那样在公开的场合为神发声，他们是沉默的一群，他们仍然是忠心耿耿的来跟随以色列神啊，真正啊敬畏神的这一群沉默的大众。接下来神就预备呼召以利亚回到天家的，神要兴起以利沙来取代以利亚的职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以利沙就成了以利亚的徒弟，他要接受训练，好来承担 啊他的职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啊看到啊这段经文，不晓得神有没有透过圣灵借着他的话来感动你。那么知道啊，神也是安静的对我们听众朋友说话。当我们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人生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安静的来寻求神的旨意。我深信啊，神也在你的心里面动工，神要为你开路，解决你的难处。记得把重担卸给神啊，神要顾念我们，神也顾念以利亚，在他疲倦疲累的时候啊，神向他显现，神是在掌权，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